上回书说到武松发配，这一天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嚯，在眼前不远就是个小村庄，有那么十几户人家，傍山靠水。武松一看这地方不错，哎，离老远看见酒馆了，看着没，那是饭馆，咱们就到那歇脚。哎，行了行行，时间不大，到小村落前边了，在村子口道旁边有一棵大柳树，这棵大树五个人合抱抱不过来，那么粗，像一把大伞相似。那酒馆和酒旗就在树上挂着，离多远都能看见。再看靠着道边山坡旁有那么五间门脸，挺大挺大一个酒馆，虽然是土坯房草顶啊，但是干净宽阔，后边带着桃院。他们三位迈步就进了酒馆了，哎，还真没有喝酒的，就他们仨人找凉快地方，他们坐下了。两名借差把水火棍倚到墙角，把武松的行家给打开，往桌上一放，其他应用之物放到桌底下，把纽扣全解开，呼哧呼哧直喘，拿手巾擦着汗。可武松坐下之后抬头一看，柜台后面坐着个女人，和这女的捯饬的太扎眼了。这个女子平顶身高没有85，也差不多少，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一头来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粗，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，还梳了个美人揪，鬓角上插着不少野花，往脸上看，脸上还抹了不少官粉，可能抹的太多了，一眨眉眼往下掉渣，瞄着眉打着鬓，还抹了点腮红，镀了点胭脂，上身穿红，下身葱心绿，汗巾纱腰，戴着金戒指，拿把大蒲扇扑嗒扑嗒扇着。可这个女人也看了看武松他们，等他们坐稳当之后，小伙计刚要过来，女掌柜的过来了，慢着，哟，三位大爷，从远路来吧，天热，来来来，拿两把蒲扇来，哎，快去打净面水来，满热情。三个人也没客气，洗完脸之后坐下，这女掌柜吩咐一声泡茶，天热，喝点茶水去暑，他亲自给三人倒了一碗。武松心中暗想，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你瞅着这身烧，这个打扮，这两个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，哎呀，我可得多加点小心。那会儿我就听说孟州岛不太平，人谨慎了，没有昆事。可武松还发现，就在那洗脸一转身的这个时候，这个女人假装皮鞋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去了，摸了摸武松他们这包，俩借差没注意，武松可看清楚了。武松心里一动，干什么？莫非这是贼变？哦，摸摸我们那包里有没有硬头货，嘿嘿，你真要是个贼婆子，你可错打了算盘了。这一路之上除了热之外枯燥无味，正好拿 让你寻兄开心。武松就打定主意了，切了五斤牛肉，五斤口肉，酒端上来了。他们开始在这喝酒，武松的眼睛就盯着这个女主人，一瞅这女子先帘奔后院去了，好半天二次回来，也盯着武松他们，鬼头鬼脑的，不知道干些什么。武松心说，不管你是什么玩意儿吧，我先试探试探。两壶酒喝下去之后，武松把腿翘起来了，哎，吕掌柜，有当家的吗？这俩剑差一听五十嘴就乐，这不没事逗咳嗽吗？那个女人把脸往下一沉，当时又乐了，瞧这位大爷说的，我能没有当家的吗？有啊。哦，请问你的掌柜到哪儿去了？他呀是个买卖人，到外边做买卖去了。是吗？哎呀，长途跋涉，一半会儿回不来吧。我说吕掌柜，你一个人觉着不烦闷吗？哎，你要觉着枯燥无味的话，来来来，陪我们喝上几杯，咱们开开心怎么样？吕掌柜的闻听，脸上的肉嘣嘣嘣就蹦了好几下，马上又变了脸了，还是乐呵呵的。啊，哎，大爷您太有意思了，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有什么乐子可寻呢？啊，您别拿我随便开心了。我说伙计，给三位大爷敬酒来了。又有一坛子酒端桌上，武松倒了一杯，看了看酒品轻，指这里头没毛病，喝。一会儿这一坛子酒又下去了，咱没说吗？那会儿那个酒啊，度数不高，都是低度酒，类似现在的啤酒差不多少，不然的话能一坛子一坛子喝吗？他们喝着酒啊，就当解渴，就当凉快了，但是不等于这种酒没有劲儿，这玩意儿后海烧。武松是海量，一口气喝两坛子没问题，他也不带醉的。后来武松吩咐一声，来，再给我添酒添肉，又添了五斤肉。这女掌柜得亲自去给取酒。大爷，您喝这酒觉着怎么样？嗯，味道不错，您再尝尝，这酒是陈年好酒，比方才您喝过的酒啊劲儿要大得多，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？拿来我看。武松拿过一只大碗来，倒了半碗，仔细一看这酒，看出毛病来了，酒发昏，提鼻子一闻，多少有点腥味儿。嗯，武松心里明白，这酒里头有毛病，肯定下了麻醉药了。那武松有经验呢，但是装糊涂。嗯，这酒的味儿可是不错，你早应该给我上这样的好酒，是吧？那就请您多喝几碗，来来。这俩借差也满上了，这俩借差一对糊涂虫，他们哪知这里有毛病，端起来每人喝了一口，嗯，是有劲儿，嗯，是比刚才那酒味浓得多，好酒好酒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一人喝了两碗。可就在女掌柜的一转身的功夫，武松把那半碗酒泼地上，假装喝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这 就发现两名劫差眼睛往上一翻，我天这，我这房子它怎么着？哎，怎么撞个儿？扑通扑通，全都摔倒在地。武松呢，往桌上一趴，也假装中了麻醉药的。这时，这女掌柜的唰啦把身转过来，把腰一叉，是一阵大笑，喷娘的龟孙兔崽子，呸！哪来的贼配军找老娘的便宜？你找死！小三小五来了来了，后边出来好几个胖小伙子，把他们抬到人肉作坊给我收拾了。哎，把房人架到后院去了。武松听得清清楚楚，什么抬到哪下？人肉作坊？哟呵，还要把我们卸巴了是怎么的？嗯，武二郎心里这么想的，可是被四个人抬着到了后院的。有个地闷子，地闷子就是现在地下室，可挺宽敞，拐弯抹角走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到了地方，好像乒乓球那大案子有四五个，把他们仨放案子上。武松眯缝着眼一瞅，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。哎呦，这简直是人间地狱呀！在眼前的墙上有几把大钩子，挂着好几条大腿。好，往墙角里看，还有好几颗血淋淋的脑袋。啊，这就是人肉作坊。想要把我们收拾了卖人肉是怎么的？他心里想着，就发现旁边有人把水烧开了。这女掌柜的挽挽袖子，系上围裙，要亲自尝刀。再看他一伸手，从肉二的底下长亮亮的拽出一把剔骨头两面是刃的尖刀，对武松就要下家伙。因为武松找他便宜了，他恨武松，拿他先开刀。武松能叫他收拾吗？就在他刚一伸手的时候，我郎使了个鲤鱼八品，下面使了个勾挂连环腿，烧了，这一脚正蹬到女掌柜肚子上。那武松多大的劲儿，把女掌柜给蹬的一头开了，摔出一丈多远，刀也撒手了。而这女掌柜的也不含糊，一股的神站起来，要诈尸呢是怎么的？怎么着药没有劲儿了？给我打！里里外外十几个棒小伙子，这抄家伙把武松就围上了。武松往肉案上一站，哈哈大叫。好嘛，来吧龟孙们，今儿看咱们谁收拾谁。你想想，这帮人怎么是武松的对手？眨眼的功夫让武郎给揍得东倒西歪，是鼻青脸肿，憋马瞧叫。再者一说，这里面能有多大的地方，也施展不开呀。后来这女掌柜的飞身将到了外边了，就骂我那大个子，有种的你出来，爷爷来了。紧跟着武松从地闷子到了平地，可这时候这女掌柜的从屋里头抄起一条铜棍来，跟武松就站在一处。武松暗自点头罢了，这女人果然有把子力气，好功夫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不然的话手底下不能这么干净。不过你跟我比，你还是差点儿。后来啊，这女掌柜的一棍子砸空，被 魏武松冷不丁把棍头给抓住。
呸！离开我！离开我吧你！
武松往怀里一带，女掌柜的没收住，身子往前这么一摘的，让武松一脚是二次蹬倒，然后一脚把他踩住，把拳头就举起来了。要用景阳冈打虎的印头造这母夜叉，那真给嗨上，这女人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角门呢有人喊了一声，声音洪亮，
爸，好汉刘谦。
武松就没打，甩两关看，哗，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，此人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面似姜黄，一对黑眼珠是锃明刷亮啊，胸脯好像扣两个大板，后边还跟着几个伙计。武松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，但这个人跟这个女掌柜什么关系他不清楚。就在这时，这主抢步过来了，冲着武松是一躬到地呀，好汉刘行，小可这厢有礼了。你看这武松啊，不怕横的，怕软的，他把脚一抬，这女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，呲牙咧嘴，双手拄着腰，哎呦哎呦，可把我打死了，当家的你给我出气。来的这主冲着他一瞪眼，到一边来去，净给我惹祸了。然后对武松说，请问好汉尊姓大名，先乡何处？
我
武松稍微愣了一下，又一想，没必要隐姓埋名，我怕什么？我都落到这份上了，无所顾忌。武松把胸脯一拔，问我，我是山东清河县的人，姓武名松，排行第二。武松，
师爷，
哎呀，莫非您就是景阳冈上打死猛虎的英雄？仗势在下，这个人是倒身便拜，久闻武壮士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，得罪了，得罪了。回过手，拉那女掌柜的，跪下，跪下。这是打虎的好汉。这女掌柜的闻听，吐了一下舌头，缩了一下脖，
妈耶，原来是他呀，我说这么邪乎呢，好像没当老虎把我给拍到这
儿。他还开了句玩笑，飘飘万夫。武松哪见过这个，往旁边一闪身，以礼相还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方才多有得罪。
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当家的，快点叫咱们孩子们排摆酒宴，给打虎的壮士接风。
对对对，来了，准备准备，把虎王摘了，不卖座了，专门招待打虎的英雄。
你说这帮人方才呲牙瞪眼玩命，现在成为一家人了，一个个都像洗面佛似的，把黄摘了，扎板上上，里边排摆酒宴，煎炒烹炸，款待武松。武松说，我那还有俩伙计呢，还在你们那个人肉作坊呢，哎，放心吧，马上就把他们给放了。给俩劫差灌了解药，把他们架到外头来了。可这二位好半天才明白过来，喂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我这酒还真不错，
真有劲儿，喝完就睡着了，一句话惹的是哄堂大笑。武松心说，可不是，这酒不错，要没有我呀，你早叫人家谢吧。两名借差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吓得冒出一身冷汗。这时已经调摆桌椅，这男女二人请武松上座，武松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二位啊，你们光问了我呢，我还没有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呢。哎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远来者为客，理应上座。武松没办法，坐下了。两名借差挨着他坐下，这一男一女坐在对面，其他的伙计们垂手站立在两旁，专去那个满酒布菜的主。武松这才问：“二位，请把大名赐下来吧。”“哈哈哈哈，我们有什么大名啊？乃是碌碌之辈。”这男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：“我姓张，我叫张青，有个小小的绰号菜园子，因为当初我在光明寺种过菜，故此得名。”这是贱内，他一指这女的，贱内啊，就是夫人，客气话呗。这是贱内，姓孙，叫孙二娘，江湖绰号母夜叉。武松一听就站起来了：“我说嫂子，你可够狠的，要不是我多加了留神，恐怕我这条命就交代在你手里了。”孙二娘乐了：“呀，兄弟可别说了，要怪呀还得怪你自己，谁让你拿话调戏我来的，把大伙全都乐了。”武松说：“嫂子，我从来不开玩笑，要说怪我呀不怪，还得怪你，谁让你伸手往桌底下摸我们的包来的，我拿你当歹人了，我是有意的试探试探。”说完了大伙又乐了。那么边吃边谈，菜园的张青就问武松：“兄弟，你面上刺着金字，你怎么贪了官司？”“哎呀，听小弟